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泡。第38章，鲁庄公的戈壁之盟。有一首赞美鲁庄公的诗，叫做《衣阶》。衣阶昌兮，其而长兮；亦若羊兮，美目羊兮；巧躯呛兮，射则脏兮。衣阶明兮，美目清兮；一骑乘兮，终日射兮。不出正兮，斩我生兮。衣阶鸾兮，清扬婉兮；舞则选兮，射则贯兮；四时反兮，以欲乱兮。这首诗中赞美鲁庄公姬同啊，是一位剑法娴熟的善射高手，他的剑术精良，技艺高超，足以欲乱保国。不仅赞美他的射术之精，同时也盛赞了他的仪容之美，什么修长的身材、飞扬的眉目、清澈的眼珠、巧妙的步伐、轻扬的风姿。这气宇轩昂的鲁庄公相貌本就十分出众，但他却一贯保持低调，不取张扬之态。然而即便是在他的压抑与自谦的行止中，也依然流露出一种非凡之美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是大家风范。这也难怪，他的妈妈文姜夫人本来就是大美女嘛。在这一次的战斗中，年轻的鲁庄公一箭射中了南宫长万，把他活捉了回来，欢腾的鲁国人格外引以自豪。南宫长万乃是宋国的猛士，虽然肩膀和屁股受了伤，却依然昂然挺立。众军士喝令他跪下，长万板着脸孔拒不下跪，屁股上的血一直流到了脚后跟，也毫无痛楚之态。鲁庄公钦佩他勇猛过人，世所罕见，便亲自为他松了绑，又帮他把肩膀上、屁股上的伤口都给包扎了，厚礼相待。在当时，战败后被俘的人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胜利者的战利品了。一般来说，被俘者大致会有如下几种去向：一、如果不甘受辱，那就自杀了事；二、还想伺机反抗，那就就地处死；三、等待自家人出重金把自己赎回去，就像购买奴隶一样；四、没人来赎，也没自杀，那就只有终身与主人为奴了。现在南宫长万已经被擒获了，他是宋国的贵族，非常有身份的人，如果要赎他，那这价格一定不菲。鲁庄公就叫宋国拿金银财宝、美玉丝帛前来赎人，限期一个月，过期免谈。结果宋国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传过来，鲁庄公是一等也没人来，两等也没人来，迟迟不见宋国派人来赎他。这鲁庄公也没有为难他，也没有囚禁他，就叫他暂时在自己的宫里先住着，每天依然好酒好肉的招待，把他带为上宾。这南宫长万在鲁国一住就是好几个月，嘴里虽然不说什么，但这心里对鲁庄公可是拜服的五体投地。鲁庄公是当时最年轻、最英俊的君主。我们再来说说他的恋情吧。关于他的恋情，《左传》里有一段非常传奇的记载，文字相当的简练。初，公筑台，临党事，见孟任，从之。毕而以夫人言，许之。戈壁盟公，生子班焉。翻译过来就是，当初啊，有这么一天，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，鲁庄公带着人去修筑一个高台， 当他登上了这座新筑的高台时，四下里望了望，附近是党大夫家的庭院。鲁庄公就往党大夫家里去看，无意间瞟了一眼，突然之间，一个清纯的少女映入了他的眼帘。这个清纯少女名叫孟任，是党大夫的女儿。刹那间，鲁庄公被她的美貌惊呆了，忍不住胸中翻滚的情欲，飞速走下台来，悄悄地跟随着孟任，正准备上去搭腔呢，孟任突然把大门给关了。鲁庄公走近前去，对着党家的大门痴痴呆望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敲门，可是无论如何门就是不开。之后任凭他怎样示爱纠缠，孟任就是不理睬他。因为鲁国乃是礼仪之邦，一个大家闺秀又岂能随随便便就与人私奔呢？但是鲁庄公就是钟情于他了，于是向他表白道：我就是这儿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，如果你肯答应嫁给我，我一定会立你为夫人。孟任一听，这才答应了他，然后二人私定终身，戈壁为盟。什么叫戈壁为盟呢？就是先将胳膊都割开了，放出血来，两个人把带血的胳膊并在一处，将血混在一起之后，分别涂抹到两个人的嘴唇上，然后再对天许诺盟誓，若有违背诺言者，必遭天打五雷轰，万箭穿心死。这正是一刀许终身，二刀天可见，三刀永相随，世事永不离。这个诺言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立党孟任为鲁国夫人，立他以后生的儿子为鲁国太子。后来孟任就真的嫁给了鲁庄公姬同，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做班。班有大的意思，有般配的意思，有如此这般的意思。这是一般的般，可不是火影忍者里那个般啊。戈壁之盟呢，从此也就成为了一个成语，指男女之间秘密私定婚约。后人评价不一，有的说这是一段佳话，有的说鲁庄公戈壁之盟是把婚姻之礼给废了，淫僻之乱莫不从此而生。但在当时，鲁庄公是顾不了后人怎样评论他的，他自己则认为孟任和他最为般配。不过再般配也没用啊，即便是蒙了誓也没用，因为他的妈还在。他的妈妈文姜夫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即使孟任生下了长子，也没有资格做鲁国夫人，因为鲁国夫人的位置是给他哥齐襄公姜珠儿的女儿留着的。襄公的女儿还没长大，鲁庄公就只能继续等着他长。于是怀着欢喜嫁过来的孟任，在生下了公子班之后，整日郁郁寡欢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